2025年8月17日，正道，周茂棱牧师，题目：从牧童到君王的呼召。
今天呢，按照顺序，我们要讲撒母耳记上17章。在正道之前呢，我们闭上眼睛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啊，谢谢你。父啊，我们记得你的经上说，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啊，我们行走在黑暗当中，因为这个世界是由魔鬼撒旦所控制的。魔鬼撒旦在世上作王。阿爸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脚前，就聆听你的圣言，就求你应你的话，从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们。好多年前呢，我在北京做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主任嘛，这个招聘人也是我负责。有一次我想招一个助理，报名想应聘做助理的呢有好多个，那么首先让他们答了一些题，然后我要面试。那天呢面试见了一个姑娘，到现在记得胖胖的，那个脸特别大，就是英文说超肥，就是有点胖。在这之前呢，我看过他的简历，其实他题答的还可以，但是简历上看呢，没有做任何律师的经验，但是律师资格过了，原来是东北一个师范学院的一个法律系毕业的，在我们呢看来就属于20或30的大学生，这个，然后他的形象有那个样子，所以我当时他走了以后。我真想给他访了，正好那天特别巧，有一个老领导，老前辈，在法院做过厅长，做了很多年，他也培养出两个院长，是个蛮有智慧的一个老哥。他说：“你刚才看见人怎么样？”哎呀，我说不行，不能应他。他说：“我建议你考虑留下他。”我说：“为什么呀？”他的孩子你看见了吗？他你进来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眼睛是有光的，他看到他眼睛有光，而且呢你看他也很想要这份工作，他有一种就是很对这份工作，他有一种执着，有一种特别想得到这份工作的迫切心，然后身上散发一种积极向上的那种气质，或是那种味道。这老哥一说，我觉得想想有道理，后来我就留下了。我告诉大家，我回顾我做了20年的律师，他是我最好的助理，优秀到什么程度？我当时手中有7、8个工作单位，顾问单位，我任何一个顾问单位的事情我介绍完了，有事儿的时候我指导他怎么做，我说完了，他出了材料就是我想要的。不但如此。他到了什么程度？恨活，大家懂这词吗？恨活就什么意思呢？这个活我手中很多活，他自己干不完，自己饶不了自己，干不好自己饶不了自己，做老板最想要的就是这个。后来他跟我干了不到2年，后来他老家招聘那个法官，他应聘去了。很快干到了厅长助理，干到厅长，就是现在应该是副院长。后来他的院长带他来的时候，我说我要跟你决斗，他说为什么？我说我最好的员工让你给挖走了。所以这里头我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呢？我们人都会看走眼，按我当时的做法，我就看走眼了。但是都会身边有一个有智慧的这个老星给我提个醒。但是我还算接受了老师的建议，但也没有这么好的助理。那我们会看走眼，那神会不会看走眼呢？是吧？神他掌管万有啊，他的计划当中需要使用很多人，他会不会看走眼呢？ 我们那时候怎么样，你能帮我念一下自己今天引用经文？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
阿们，谢谢儿子。我们看17章以上是这样说的，非利士人遭拒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作歌，安营在作歌河、哦、对不起，16章17章，对不起。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政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看见了吗？上一章我们说到了，扫罗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没有遵行神的诫命，对不对？神呢就透过撒母耳已经说了，我厌弃他，要弃绝他，不要他做王了，是吧？接下来呢，神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告诉撒母耳，你去到耶西家里去告一个王去。但撒母耳一直为这事哭泣啊，祷告啊。那么这个首先呢，如果我要画一个树，是吧，这个树能遮风避雨，如果你在树底下待着，你就能享受到遮风避雨的好处，对不对？那树会走吗？不会走。但是如果你要是离开那树了，风来了雨来了，没办法，你自己承担吧。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但是我想说的是，神，我反复强调，神永远不离弃我们，是我们离弃了神。这话刚才这话上好像感觉是神离弃了扫罗，实际上是扫罗离弃了神，是吧？所以神就不让他再做王，就打算剥夺他王位，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因为他离弃了神，我们知道在申命记里头反复强调，如果你要遵行神的这些律法，如下的福气都会嫁给你，对不对？那33章就很可怕，33章里头，那其实又说到，如果你背逆神，违背他这些律法，一下子咒诅就会追着你，跑都跑不了，大家知道吗？虽然我们在新约时代，那旧约那些律法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功效吗？我们要不要遵守呢？这是很大一个问题，大家要小心。我们仍然会犯罪，今天我们第一堂就每个人在认罪，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如果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饶恕不饶恕？饶恕了。但是罪的后果会不会在发生在你身上？告诉大家会，好不好？但不要以为犯罪就没有后果，好不好？即使在新约时代，我们仍然如果犯了罪，还会有罪的后果在我们身上，这也是神是公义的。如果犯罪跟没犯罪一样，那为什么我不去犯罪呢？对不对？哪有公义吗？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理解，是吧？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是在于，我们犯了罪，神会不会影响神的计划？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知道神有个救恩的计划，这个计划有个大的 picture， 整个人类，是吧？在旧约时代，他创造天造地，把我们安置在伊甸园里，过得非常好。犯了罪以后，罪进入人间，那以色列拣选了一个支派，以色列人挣扎了几千年，想守通过守律法来得救，但是守不住，是吧？最后神就通过这个历史，一次次的告诉你，守律法是死路一条，怎么办呢？没关系，时候到了，我派我的儿子来了，替我们死在十字架，这是他的真正的救赎计划啊。那么这个救赎计划 是通过一个支派延续下来，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要到万邦万族，这是他的计划。但是在每个人身上，如果我们接受他的 calling， 接受他的呼召，我们也会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那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失败了，神的计划是不是因此就搁置了？大到一个王，小到一个人，记住了，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是吧？你小小的一个王，你十个王跌倒了也没关系，神他是个，他是全能的神，他早就有安排，是吧？所以呢，神就告诉撒母耳，你别悲伤了，是吧？继续往前走，我有我的计划，你去按照我的计划去高立一个人做王去，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同样的，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你记住了，这是你的失败，不是神的失败，好不好？然后我们要跪下来祷告，说神，我错了，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们要从头再来，好不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神安排这个撒母耳去高一个新王，但是撒母耳害怕，为什么害怕呢？你让我去告一个新王，现在王听说了，我的脑袋还保得住吗？是吧？他也是在这个事上也是蛮有点软弱，神就告诉他办法怎么办，是吧？你就打着名义上去献祭去，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不撒谎，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智慧，有时候我们可以告诉这个事实的一部分，不一定告诉全部，明白吗？这是很有智慧的，他去献祭也是真的，但是他还有一个目的去告这个大卫，但是这个你可以不跟人说，这不算犯罪，大家知道吗？不说不犯罪，说一部分也不是犯罪，但是瞎说乱说那是犯罪，大家知道吗？这是智慧，所以神就很有意思，是吧？那么这个那他就去了之后呢？然后就开始，耶西有八个儿子，据说其中有一个，没成年就死掉了，所以是应该严格意义上活着七个儿子，一个个的过来，是吧？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那。这以前我给大家讲过，是多么的不起眼儿。你知道当时撒母耳说，你们家人跟我一起吃鸡肉，在这旧约时代是无上的光荣啊，大先知大祭司，又是最后的一个
这个世师，
这是最后一任的世师，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我天哪，就相当于现在你要这个咱们的川普总统要请你吃饭，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但是又是多么的荒唐，把其他儿子叫了，最小的老疙瘩都不理他，该放羊放羊，没你什么事儿，是吧？在爸爸眼中就是不起眼的、不当一回事的一个孩子。但是呢，其实一上来，老大长得又高大又英俊，实际上撒母耳开出是想着可能是他，但是神告诉他，我别看他高大英俊，我不选他。但是因为神对撒母耳的提示，撒母耳的灵马上就起来，你看见了吗？他的灵一起来，他识别能力就很强了。你看后来来的撒母耳都知道，那个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但是他开出是混沌的， 但神点了他之后，他马上他的灵就醒了。他灵醒了以后，你看他马上他自己就说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就很奇怪，连圣灵的感动这些都不是。外甥，你还有别的吗？说有一个小子在那放羊呢，把他叫了，他不来，今天他就饭都不吃，是不是？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是吧？”所以神呢和人不一样，我们人啊最容易看外貌。我现在我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为什么神第一个选第一个王是这个扫罗？当时对扫罗的描述是他呢比一般的人怎么着高出一头来，在人的眼中，这是不是我们理想当中王啊？高大英俊，比一般人都高出一头。其实这就是神的计划。第一个王，你们看，这是你们想要的，是个什么样子，是吧？这第二王，我要找一个合我心意的王。大家知道吗？神多次称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你们读这旧约就能读到，在所有王里头，他是唯一一个，神再也没有夸其他的王说合我心意的，很神奇，是吧？所以神在意的内在的心是什么？心就是大家告诉我，心意味着神耶和华看内心，内心是什么呀？你能看见心长得大还是长得小，漂亮还是丑，能看见吗？这个心实际上代表的往往指的就是你人的一个品格，还有人的心智，是不是？但是事实证明，后来证明我们的大卫，当然他后来也犯罪，他的品格是非常棒的。你往后读的话，有好多感人的故事。大卫品格真的非常优秀，而心智也确实是非常坚定。你想扫罗做王，追杀了他十多年啊，我觉得尤其我们男人，我觉得我们要经常读这部分经文，看人大卫是怎么，你想知道一个王追杀他，带着兵，要兵有兵，要粮有粮，是吧？他就是昼伏夜出，灯躲西藏，亡命天涯，可以想过什么风餐露宿，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我们的诗篇有一多半是他写的，他怎么写的？我告诉你，都是亡命天涯的过程当中，很多都是他写的，是吧？你能看出来他是多么的爱神，你能看出来他在困难当中，他不仰望任何的势力，他都仰望天上的神，是吧？这个不过忘得这个称呼合神心意，因为多难，他也就是发牢骚、哭爹喊娘，都冲着神说的。这是我们要自己，我们男人们、姊妹们要学习的，是吧？我们抱怨，我也抱怨，师母也抱怨，我抱怨师母，师母抱怨我，我们会有的。我们如果要好好学习我们的经文的话，我们就学习大卫的话，我们可能就好很多。大卫也抱怨，但是他的神面也抱怨，跟神说，是吧？所以这个大卫的品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吧？包括他打那个哥利亚，是吧？他那么一个小儿童，他是一个少年人啊。哥利亚那么多人都没人敢上，他上，他第一，他首先是勇敢，其次他是信心。这个勇敢和信心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这心，这就是神为什么看重他。啊，你可以想象吗？那个人几乎高他一半， 拿那个锤子是那个兵器是多么重的兵器，大家都记住，是吧？整个的以色列人多少万人，没有一个人敢上，他一个少年人上，所以神拣选他不是偶然的，就看中他这个心智。他亡命天涯的时候，他也没说我不玩了，我干脆投降得了，他没有。他有机会杀死扫罗的时候，他也不去杀扫罗，他两次有机会杀扫罗，他不杀，为什么？不是他不想杀，他不敢。为什么不干呢？他敬畏神。怎么敬畏神呢？他想起来这个扫罗可不是他自己当的，他是最小的一个支派里头最小的一个族里的一个人，排子乱辈，根本不可能选他做王，是神拣选高抹他的。既然是神高抹的，我怎么敢杀他呢？我就不能杀他，是吧？你想那是仇敌啊，他天天追杀他，他有机会到头来杀扫罗的时候他不杀，这也是个品格，弟兄姐妹，你想过吗？这是他敬畏神的品格，敬畏神啊，是吧？他跟下的士兵说，特别想喝耶路撒冷那里的水。那些个他手下的人，那冒死穿过兵营，就把水打来，是吧？他一口都没舍得喝。他不知道，他当时就哭了，是吧？这哪是水啊，这些我将士的血啊，这是冒死去取来的，我怎么可以喝呢？一点都没喝，全部献祭，是吧？这叫什么？这叫品格，是吧？他想喝那水，当然他没想到他手下人居然去冒死穿过兵营去把这水打回来，所以他一口都没喝，他要献祭。他能，他这叫什么？这就叫品格，敬畏神，也敬畏这个士兵的生命，是吧？这些生命对为他们的这个忠诚而感动，而且他愿意把这个忠诚，把这个他视同这个水，视同这个士兵的自己的血，自己的性命，这是非常敬虔的一种品格啊。大卫。是吧？所以神在他八个弟兄里头最小的一个，最不起眼的，连爹都没当回事的一个孩子，神有拣选他，因为神在他内心早就塑造了他的品格。所以因为神知道他将来能成大器，能够在他救赎计划当中成为一个关键人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心，因为我们的生命将来如何，只要我们仰望他，神早就安排了，所以他的计划一定是好的。然后神等着这个大马前脚高抹了我们的大卫，后脚呢，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大家看见了吗？神啊，在旧约里头经常提到谁，那个灵降在谁身上。大家记得当时扫罗受膏以后有圣灵感动他开始说预言，大家记得吗？那么旧约里多次记载，只要这个灵降在谁身上，谁就大得能力。我们新约也是这样，好不好？因为这个圣灵是什么呀？圣灵就是神啊。那我们比旧约的人更有福气，旧约的圣灵降下来往往就是暂时的，有时候灵就离开他了，但是我们一旦信主了以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 dwelling 英文说 in our heart， 就在我们心里头，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们是特别被祝福的，神的灵就开始进入我们的大卫里头，就高抹他。一旦高抹他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大卫就开始有能力，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他打哥利亚是被告之前还是被告之后？大家记得吗？当然是被告之后，先被告的，后 这个后来的故事大家就都会读到，他击杀这个大这个哥利亚，是吧？与其夸大卫，倒不如真正的夸我们的神，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让他一个少年人就有这种勇气去对抗那么强壮的一个巨人，是吧？所以他是神的灵就已经降到他身上，但同时呢，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是吧？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那个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是吧？那其中有个人就说，有一个少年人，我曾见伯利恒城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是吧？你看，那一方面神的灵降在大卫身上，一方面呢，神的灵就从扫罗离开了。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个大树的例子，不是神离开了扫罗，是扫罗离开了神。一旦离开了神以后呢，原来神照着他，现在没有神照着他了，破口就破口了，所以魔鬼撒旦得攻击他。攻击他以后呢，有人跟宿主一找个人谈钱，有人就推荐了大卫，是不是觉得碰巧啊？不是碰巧，大家知道吗？这是神的安排，就不会这么巧的。那以色列人多少万人啊，会谈钱的也很多，对不对？是吧？所以呢，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是吧？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耶西，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服爽快，恶魔离开了他。看，立竿见影，一旦恶魔来了，扫罗就弹琴，就驱赶魔鬼，魔鬼就走了，是吧？然后平常没事的时候，他就剁了势力在王的面前剁侍卫拿兵器。这个地方其实神是在操练我们大卫，你将来要做王，你先去看看现在王现在的规矩，是吧？现在时候什么阵势，因为我们毕竟是个血肉之躯嘛，我们不是神，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学习。从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就是我们的神啊，如果哪一天神呼召你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不要跟那个耶利米时说，神啊，我太年轻了，我不行，是吧？大家记得吗？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神呼召谁？既然呼召我们了，神必预备我们，必装备我们，先预备后装备，然后就会，他给你多大活就给你多大能力，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祷告，如果感受到有圣灵感动和呼召，我们应该就出来， OK， 不要惧怕。你看神呼召一个少年人，那时候大卫年龄大约，我们君王解经大约16、17岁，少年人，这时候应该是14、15岁，他上战场的时候大约17岁，后来开始追杀，他到30岁，大约追杀了差不多13年，我明天，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一个刚刚建立起教会，我们非常感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同工，是吧？神呼召我们，不管这个位置是个什么样的位置，只要神给我们的位置，那就是圣职。大家知道吗？并不是我站在讲台是圣职，我们搞卫生都是圣职。 好不好？我们到做厨房的工作，将来我们孩子多了，自己带孩子，做组织学老师，这个都是圣职啊！你们今天两姊妹在这上饭，你是圣职，好吧？所以神呼召我们，我们就要勇敢的就接受他的呼召。神会预备我们，开出先给我们小事情做，小事做好了就会做大事。我们扫罗开始就贪钱，后来他就可以击杀哥利亚。弟兄姐妹们，这节经文，这周的经文里头，16:7，原来我的母会又向上头排列显著这句话。就是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要做个人看，我们做个神看。如果我们是装样子，那就是骗人，肯定骗不了神，好不好？神不喜悦。我们经常要自己，我今天非常感恩我们杨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每个人做认罪悔改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这是探望，我们绝对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好不好？我们不能成为一个让人舒服的俱乐部，我情愿做一个悔改的教会，认罪的教会，流泪的教会。我们要看内心，那内心说实话我都不是看不见，弟兄姐妹也看不见，神能看见，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最近犯了些罪，赶紧认罪悔改，这样我们就靠着他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就会过圣洁的生活，好不好？成圣的生活，圣洁成圣啊，是吧？同时呢，如果有呼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担心，觉得自己不行，像这个摩西说，我这嘴太笨了，我口吃，是吧？不用担心，神都预备，好不好？让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做一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今天在这的弟兄姐妹都愿打开自己的心，求神你亲自来查验，启示我们，光照我们，看看我们里面还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今天也愿意在这一并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查验我们内心的神啊，求你的圣灵时时刻刻的启示我们，警告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愿意随时随地的做认罪悔改的这个工作。神，我们也愿意凭着信心接受你的呼召，因为我们相信你既呼召我们，你必预备装备我们。神啊，我们愿意成为讨你喜悦的，可供你使用的器皿，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你永恒计划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从而跟你的永恒的荣耀有份。神，这是我们所渴慕的。谢谢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的，阿门。
阿门。